大家好，欢迎收听陈说历史。前段时间我做了一期关于中国古代各个王朝国号由来的节目啊，一些人呢在评论中提到，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时定的国号是后金，而不是金。后金不是史称，而是自称。哎，这在历代王朝的国号里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还有人解释说，是因为努尔哈赤没文化啊，以为史书上写的一些王朝的国号的前缀是这个王朝在立国之初就自带的，就包含在国号里面的，却不知道实际上这是后人为了区分前代国号相同的王朝而特意加的啊。因为之前已经有王朝定国号为金了，于是努尔哈赤就直接把自己新建立的王朝的国号定为了后金。关于努尔哈赤建国时的国号是金还是后金啊，这个问题在学界也有一些争议。之所以存在争议呢，是因为学者在史料中发现了一些努尔哈赤建国时定的国号是后金的记载，比如满文老档、朝鲜王朝的史料啊，还有明朝的史料都有相关记载。而我呢，认同的是建国号为金的观点，所以之前讲国号的那期节目里也是这么讲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围绕着这些史料的相关记载来看一下。满文老档里有记载，努尔哈赤于1621年在至朝鲜的国书中自称后金国的汗，由此证明努尔哈赤当时的国号就是后金。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啊，因为满文老档是清朝入关前官方用本民族的文字满文写成的编年体档册，是研究清朝入关前的历史的第一手史料啊，史料价值很高。然而后来随着满文老档的电子化，学者们拥有了更加便利的检索条件，于是对其内容进行了全面检索，发现满文老档里的这次自称后金的记载呢是孤例，也就是说在整个满文老档里只出现过这么一次。根据有的学者的统计，满文老档中自称金国有87次啊，另外还有17处呢将金国删改为了满洲国，自称大金有7次，金韩或金的韩有19次，大金韩或大金的韩啊有3次，诸身出现了460次，但是作为国号使用的只有20次啊，诸身韩有4次。满文老档在同一年内曾以满洲及诸身作为国号啊，也同时自称金国，甚至同月或同日也有曾经出现两种国号的称谓，比较混乱。因此可知呢，在满文老档里对涉及到国号的相关用语并没有严格的体例规范，甚至还存在以族名作为国名来自称的情况啊，诸身呢就是女真的另一个翻译名，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比较混乱的情况。不过呢，我们看这个统计数字也知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呢，仍然是以金作为自称的，因此这才是正式国号啊。如果国号是后金的话呢，那在满文老档里啊，它不可能只出现这一次。朝鲜王朝的官方史书《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军日记》中记载，光海军11年1619年努尔哈赤派人出使朝鲜啊，在给朝鲜的文书中盖有一方国印，这个印文是满文啊，朝鲜人看不懂，于是就找人翻译，这发现上面印的是后金天命皇帝，哎，于是这就成为了认为努尔哈赤建国时的国号为后金的一大证据啊。这个证据基于的是两国交往的正式文书上加盖的国印啊，可谓是非常的坚实。然而后来呢，这个证据被推翻了。1973年台湾学者李学志在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上，哎，发现了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时的一些旧档上加盖的一枚印玺玺文，这枚印玺是努尔哈赤时期铸造的，给朝鲜的文书中盖的印玺应该也是这一枚。大家可以看一下印玺上刻的是老满文啊，李学志先生是满文专家，经他翻译呢应该读作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读作这个啊，这个满文我不会念，把它翻译成汉文呢就是天命金国韩之印，哎，也就是说当初朝鲜翻译的时候翻译错了啊，或者对当时的这个印文呢并非是直译而是意译。根据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军日记记载，当初翻译这枚印玺的玺文时呢找的是蒙古学通事，那么这个人呢他应该是对老满文不是很了解，哎，就翻译为了后金天命皇帝。这点从他们把韩翻译为皇帝也能看出来啊。大家知道努尔哈赤建国后的称呼一直是韩啊，皇太极在1636年的时候才改成皇帝的。 可能是觉得韩语皇帝呢都是最高统治者的称呼啊，于是翻译的时候就混用了。又觉得呢，就是中国之前已经存在过金朝了，为了方便区分啊，特意加个后字，称呼努尔哈赤建立的这个国号也为金的国家为后金。而朝鲜的官方史料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称努尔哈赤的这封来书为后金国函谕朝鲜国王。当时以及此后的一些朝鲜史料均受此影响，比如赵庆南的《乱中杂录序录》收录了这封书信，称为后金国函奉书于朝鲜国王。李民桓的《诈中日记》哎，既有这封信的大意，开头就是后金国函敬达朝鲜国王。李肯义的《燃离式记述》啊，这个时间就更靠后了，是18世纪后期写的史书。他在记述努尔哈赤建国时的国号与相关书信时，就称之为后金。另外，从这几部史书中呢，也能从中找到证明努尔哈赤建的国号是金的相关记载。比如《乱中杂录序录》中提到，1621年李永芳给朝鲜守将的其中两封信啊，上面均说自己是大金国驸马王。燃离式记述呢，对此也有记载，也说李永芳自称大金国驸马王，而且还记载了1622年努尔哈赤再次给朝鲜送去了文书，其中说到大金国函与朝鲜国王。因此，朝鲜对努尔哈赤建立的国家的国号为后金的记载啊，或是源于翻译问题啊，或是因为中国之前已经存在金朝了，为了方便区分，于是他们就在自己的史书中称之为后金来方便叙述。此后朝鲜王朝的官方史料啊，还有称其为后金的情况。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属国啊，一向以明朝为尊，从文化上也瞧不起女真人建立的这个政权。朝鲜希望呢，在与后金交往时能顾及自身尊严啊，也要照顾到明朝的感受啊，因为明朝当时跟后金呢一直是处于战争状态。同时因为努尔哈赤兵力强大，朝鲜又不愿意得罪他，所以在国号的称谓问题上不断以各种方式试探其底线，甚至一开始都不愿称呼其为后金国函，担心这样做相当于是承认了努尔哈赤建立的新政权啊，承认了他与朝鲜国王同等的地位，而是在回信中称之为建州魏玛法。直到1622年之后啊，尤其是后来皇太极即位后不久呢，在1627年他派人出兵朝鲜，与其签订了盟约后，哎，朝鲜被打服了，也不纠结了，官方史料中就再也没有后金的记载了。比如此次双方誓文中，朝鲜明确称呼对方国号为金啊，而朝鲜的另一重要史料承政院日记，哎，这个里面呢则是从来都没有国号后金的相关记载啊，都是称呼金。不过在朝鲜民间还是继续沿用了这一用法。在明朝的官方记录、私人著述中也能找到不少努尔哈赤建国时称自己国家为后金的记录，这些呢也成为了认为努尔哈赤建国时的国号是后金而不是金的重要证据。我们前面说了，努尔哈赤在1619年派人出使朝鲜并递交了文书，由于姿势体大，朝鲜很快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自己的宗主国明朝。明神宗实录对此有记载，并且说努尔哈赤以后金为号。对于此事，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记为万历47年5月朝鲜自报奴求建号后金国函，建元天命，指中国为南朝，皇衣称朕，慈甚武慢。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中记为朝鲜方自报奴求遗书声贺，建号后金国函，建元天命，指中国为南朝，皇衣称朕，亦甚自。彭孙仪的山中文件录建州中说，朝鲜谍报建州遗书称后金国函，改元天命，斥中国为南朝。还有一些其他著述也有类似记载。那么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啊，他们认为努尔哈赤建国时的国号是后金，是因为来自朝鲜的奏报。此时明朝因为和后金交战啊，双方的这个交往啊基本上都快断绝了啊，他自己是不知道努尔哈赤独立建国的这个消息的。这次是因为朝鲜的告知他们才知道的，这是他们当时对于此事唯一的信息来源啊，因此呢他们记录的是朝鲜方面的说法。但是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朝鲜之所以称努尔哈赤建立的国号是后金而不是金，或是因为翻译错误，或是为了区别于之前女真族完颜部建立的金朝，才在其正式国号前加了后字，于是在报告给明朝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啊，说是后金。 因此呢，明朝上面的这些啊记载呢是不能成为努尔哈赤建国号为后金的证据的。在《明神宗实录》中还记载了一件事，万历48年，努尔哈赤在辽东张贴榜文招降，辽东经略熊廷弼把这件事上奏给了万历皇帝，说在榜文里面努尔哈赤称后金国汗，自称曰朕啊，这个不是来自朝鲜的奏报了，而是明朝官员自己看到的。但是努尔哈赤是不是真的在这个榜文里称自己是后金国汗呢？存疑。哎，为啥？因为这件事发生之后，一些大臣就此事给皇帝上奏折啊，他们也看过这个榜文，但是对榜文里努尔哈赤建的国号是后金还是金说法不一。比如宾客给事中薛凤祥啊，他说榜文里自称后金，立我衰宋。户科给事中杨涟说腰称后金天佑，如我皇上以徽钦。而通政使姚思仁说榜文中间称金称国称韩称朕。湖广监察使刘有元说请自奴求号金称朕，接榜招降。大家看到了吧，就是明朝官员内部啊自己对榜文中努尔哈赤是称金还是后金说法都不一样啊，就很奇怪。按理说呀，你看完同一个榜文之后啊，不至于产生这样的差别。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当时对于如何称呼努尔哈赤建立的这个新政权还没有统一的规定，有的大臣就直接拿努尔哈赤自己建的国号来称呼，因此说是金。还有的可能是受朝鲜对其称呼的影响，或者是自己也觉得啊需要与先前女真族完颜部建立的金朝相区分，所以就称之为后金。这个后字呢是他们自己加的，而并非是榜文里自带的，不是努尔哈赤自己建的国号。熊廷弼就属于后者，他在看完努尔哈赤发布的招降榜文之后呢，在给万历皇帝上奏时啊，因为不是原文引用嘛，他只是转述啊，所以称之为后金。当然我还看到过有这样一种解释啊，也是一种猜想，就说无论是来自朝鲜还是明朝的相关史料，努尔哈赤在相关文书中可能写的就是后金，但是这个并非是其正式国号，而是为其起草文书的汉人啊，因为前代有金朝，为了区分就依照惯例呢，自己他就将金国汗写为了后金国汗。那具体是啥原因目前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有一点比较确定的是，就是根据这些相关文献的考证可以知道呢，后金并非是努尔哈赤建的国号啊，史料之中关于努尔哈赤建国号为后金的这个证据啊并不是很充分啊，它存在很多的硬伤，这个后金还是他称啊，之后就逐渐演变为了史称。除了对史料中的相关记载进行考证外，从实物证据上来看，目前也没有发现一例努尔哈赤时期国号为后金的实物，却发现了不少证明努尔哈赤时期国号为金的实物。1621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啊，兴建东京城，其中一些城门的门额保留了下来，现藏于辽阳博物馆。德胜门门额啊，左旁竖着就写的是大金天命壬戌年仲夏吉，那后面两个字呢，因为时间太长了，所以看不清是啥字了。上面写的是这样一行汉文小字，天佑门门额左边竖着写着大金天命壬戌年吉辰历，这样的一行汉文小字。内治门门额上也有大金天命壬戌年哎等这样的汉字。大金天命壬戌年就是1622年，还是努尔哈赤在位时期。其中天佑门的老满文门额也在，不过现在在日本的一家博物馆里，上面的满文翻译为汉文就是金国天命壬戌年夏月建。另外其他城市牛庄城啊，它的两个门的门额呢也留了下来，现在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其中外壤门的门额，它的右边有汉文书写的大金天命癸亥年十月吉旦历。德胜门留下的是老满文门额，翻译为汉文是金国天命癸亥年夏月建，癸亥年就是1623年。还有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块云板啊，这是八旗官兵用来守边报警传达敌情的工具啊，以及后金宫廷内传递信息的器具。这件云板呢是用生铁铸造而成的，报警时用来敲击用的。这上面铸有大金天命癸亥年铸牛庄城的铭文。此外奉天通志还收录了一些石碑的碑文，就虽然这些碑没了啊，但是碑文还在。比如铁岭重修永宁庵碑序， 里面提到的时间是大金岁次乙丑中秋月朔有一日鸡蛋，铁岭重修火神庙碑序啊，里面写的是大金岁次乙丑祭下月念有三日鸡蛋。大金岁次乙丑呢，指的就是1625年。以上这些文物都是努尔哈赤称汗建国之后啊，在位期间的，里面的这个国号呢，写的都很清楚，就是金，没有后金。啊，因此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献与实物证据而言，可以证明努尔哈赤时期的国号是金啊，满文转写呢就是这个，而并非是后金。那、后金是他称，之后逐渐演变为了史称。我认为这个呢是目前根据文献和文物啊所能得出的比较正确的结论，除非呢是之后啊有更多的其他相反的文献啊和文物的证据啊去推翻它。好的。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